好的，我们计划是1小时的时间，我们现在就开始。然后给大家一些通知，请开始录制。好的，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出席本次会议，是对2A 和 2AA 的修正案，包括注册数据、访问协议、投票的流程和程序的合同义务。我是 Carla Hawkinson，今天还有 Daniel Golden 跟我一起。Daniel 和我呢都是全球客户和服务团队的成员，是全球域名和战略团队的一个部分。此外呢，今天代表 GTLD 立相关群体。是公共信息注册局首席技术官的 Rick Wellham，还有代表注册商立相关者团体是 Identity Digital 公司的法律顾问 Catherine Medinger。Rick 和 Owen 呢，都是签约方机构谈判小组的成员。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会议的内容，有一些说明。在 Zoom 的音频呢是英文，如果你想在会议期间收听并说英语的话，就通过 Zoom 加入就行。如果你希望讲阿语、汉语、法语、俄语、普语或西语发言或收听，或者你有互联网链接的问题，请通过 Digo 的会议中心电话桥加入，在屏幕上呢有相关信息。想要听我们的内容的话，通过 Zoom，看到聊天窗里面评论或问题，并且使用举手的图标要求发言。在 Zoom 呢，请将音频静音，来避免会议期间出现任何的回声。今天的内容，日程安排呢，首先呢是有关修正案的背景，有关 RDEP 的合同义务。从 WHOIS 到 RDEP 协议的过渡时间线，投票的流程和程序，还有批准的门槛儿。最后呢，我们会进行问答。在每一部分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请大家发表评论，而且也可以进行问答。有关 RDEP 修正案的背景。在这儿的重点是，这不是一个新的议题，实际上，在2010年就在讨论了。WHOIS 呢，作为一个协议呢，从1982年就开始了。IETF 呢，发布了 RFC 3912，就是 WHOIS 的协议规范。在2011年的时候，ICANN 的社群开始讨论，来对 WHOIS 的协议进行更新。ASEC 051建议呢对此进行更新，因为呢它没有对国际化的支持，要求有对数据的更好的安全访问，有差异化的访问，还有标准化的查询响应和错误响应。那作为讨论的一部分呢，在2011年的9月份，ASEC 051建议 ICANN 社群来通过。一个 WHOIS 协议的更新，ICANN 的也通过了，ICANN 董事会通过了这个建议，在2013年去做了考虑，在 IRA 和 RA 当中呢加了义务来实施IETF 做的标准之后呢。通过一个新的协议，在2018年的5月份的 ICANN 董事会通过了。临时规范要求 RDEP，和 RDEP 做出来，而且要求签约方呢对 RDEP 加以实施，这是从2019年的8月份。这些提议的 RA 和 RA 的修正案呢，它都要求做出。相关的修正，而且完成谈判。ICANN 团队呢，与 注册局和注册商相关方团体做了谈判，我们把它称作是签约方机构的谈判小组。这个修正案呢包含了三个关键的概念，一个呢是通过 RDAP 提供数据目录注册数据目录服务的操作要求，而且逐步的取消通过互认协议提供 RDDS 的某些义务，允许 ICANN 呢为研究目的来访问现有的数据，比如说涉及到 DNS 滥用的研究和分析。这些提议的合同义务作为我们提议的修正案的一个组成部分呢，它是RA 和 RA 的一部分的内容，其中呢要遵守 RDAP 配置文件，要更新 RDDS 相关术语的定义，其中包括服务水平的要求、 RDAP 的可用性、往返的时间和更新的时间，要细化有一些的要求呢是通过会议协议提供 RDDS 的一些要求，计划呢从修正案正式生效之日起的18个月之内，要有提议的特定的要求呢，要求注册商呢从自己的数据库中为所有的通用领域域名提供 RDAP， 而且从SAC 097也提出与 RDDS 查询报告不一致的相关的建议。这些特定的提议呢要求对所有的 GTLD 的这些 DAM 在所管理的域名呢来提供 RDDS。 这个提议的修正案呢将基础技术从 WHOIS 的协议 WHOIS 端口43和基于网络的 WHOIS 改为能力更强的 RDAP 注册数据目录服务 RDDS， 通常我们把它称作是 WHOIS 系统或者是 WHOIS 服务，将继续由通用顶级域名注册管理机构和 ICANN 认可的注册商按照 ICANN 的共识政策来提供。签约方呢可以继续提供 WHOIS 并承担一些有限的合同义务，比如说他们必须根据 RFC 3912提供 WHOIS 的数据目录服务，向 ANA 职能运营商提交更改的请求，更新任何过时或者不准确的 WHOIS 记录，并且根据ICANN 的共识政策和临时规范的对注册数据中包含的个人数据进行编辑。如果他们选择增加数据的字段的话，应该遵守一致标记和显示共识政策中与额外字段要求有关的要求。如果 WHOIS 数据目录服务中提供的注册数据少于 RDAP 目录服务中的数据，在 WHOIS 输出的页面的免责声明呢必须有一个链接指向 ICANN lookup 的功能。这个修正案的流程它会遵循2017年全球修正案跟我们基础的 RA 的修正案一样的流程，我们用它来更新 RAA， 这也是第一次我们对 RA 和 RAA 同时来做修正。那作为修正的流程的一个部分呢，一旦提议的修正做好准备的话，我们会发布请公众评议，这是从2023年的1月19号到3月20号第二阶段呢是有60天的投票期，这是从1月19号截止到2023年的3月20号，在此之后修正案呢 会提交给 ICANN 董事会进行审议。如果 ICANN 董事会批准的话，从 ICANN 组织发出通报之日起的60天，这个修正案呢将开始正式生效。对任何不是基础的GTLD RA 的协议的话呢，我们会对这些注册局运营商来进行讨论，将这一个修正案呢才包含到各自的协议当中。从时间线呢，从 WHOIS 过渡到 RDAP 的时间线是一共有180天的爬坡期，这是当修正案生效之日起的180天，从第一天到180天，WHOIS 服务协议水平，抱歉，SO 和警局门阈值继续使用，就是跟现状一样，它不会适用RDAP 服务水平要求或紧急的阈值。从第181天到第540天。会取消 WHOIS 服务的紧急的门槛，而 RDAP 的紧急的门槛将适用。在日落期之后，WHOIS 的义务是可选的。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如果有人继续提供 WHOIS 的 for RDAP 服务水平的要求，它的和紧急的门槛呢是适用的。我在这儿先暂停一下，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看看大家有没有人举手要发言。看了，我没有在聊天，是看到有人提问，也没有看到人举手。好的，那接下来我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来介绍一下投票的流程和程序，谢谢卡拉。希望大家能听到我的声音。我刚刚链接的时候有点问题，如果我在发言的过程当中有中断的话，请提醒我。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涉及到投票的流程的一些重要信息。我们先看什么时候开始投票，请进入下一页。投票的窗口呢，是从2023年的1月19号UTC 17点。投票期是60个日历日，60天。计划呢是在2023年的3月20号，在 UTC 23:59结束。这是 ICANN 76次大会的期间，我们如果看到，有些人呢，没有在这个时间段投票，ICANN 的签约方机构呢，我们可以协议呢，把投票期延长60天。就是从我们这个投60天再往后延60天，当前呢，这是我们计划的投票的时间表。
那么，我们会在接下来几个月当中，注册服务机构的主要服务联系人，会收到这个。与投票相关的通信，那么这是在投票期开始之后就会发送的。我们还会呢后续，对这个主要联系人发送一系列的通知。那在这个投票期开始之前呢，我1个小时我们会发一个通知。在整个的这个空闲期呢，我们会给大家一个提醒，对于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的主要联系人，一些信息，把这些链接发送给他们。我们也会，张贴这个投票的进展，在整个投票期间都会这样做，张贴在网站上面。最后呢，我们会把 包含最终投票结果的通信发送给大家，然后呢结束整个的投票的流程。那么我们需要所有的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的这个主要联系人呢，去检视一下自己的这个在我们的平台上所注册的这个邮箱是否还有效。那谁替我们进行投票的管理呢？我们会有一个第三方 VoteNet 通过电子投票的平台来进行管理。那 VoteNet 呢是同一家供应商，而这个 eBullet 也是目前我们也同一个平台，是为支持我们注册商年费投票和缔约方调查的一个平台。投票人呢将被问到简单的是或否的问题。那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对于这是指的这是对于 2A， 那么对于注册服务机构家族呢是对于 2AA， 那么将向其主要的联系人发送一个投票的邀请。那只要是你有一份与 ICANN 的合约，你就会收到一份投票的邀请。好，我们该如何来访问投票平台呢？在投票期开始的时候，eBallet 将向主要联系人发送一个电子邮件，其中包含一个在线投票的直接链接的邀请。该投票将允许主要联系人进行投票，可以从任何具有完整浏览器功能的智能手机或设备进行在线的投票。那我们还会有这个一个来自 eBullet 的通知，让大家来确认继续进行投票的操作。进入 eBallet 的平台之后，系统将会引领您进入到透明度条款的一个确认。阅读完了之后呢，大家可以勾选我认可这个选项，然后点击下一步来查看后续的投票的选项。当您已经完成了透明度的一个条款的确认之后，就可以进行投票了。大家可以看到，在下一个截图当中呢，是有这样的对于注册服务机构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个注册服务机构的授权协议的一个投票的选项。如果您支持就选是的，如果不支持就选不。选择之后就可以点击下一步。在右侧的屏幕，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说明，那这就包括一些关于所拟议的这个修正案的内容，以及一些背景的情况。接下来呢是品牌注册运营商的一个事例，他们将在一次投票中对两个单独的项目进行投票。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示例，eBallet 平台上面的一个截图。那在这个全球修正案呢，有对应的有一个投票项，另外呢还对规范13有一个投票的选项，所以是两个投票选项在一个页面上。当选择并且投票后，大家可以点击下一步，然后呢，后面呢是一个投票的确认的页面，大家可以选择参与者的确认，以及查看您所选择的选项，最终呢点击提交就可以完成投票了。最后呢，对，在这个页面上面是可以进选择参与者的同意，勾选上之后呢就可以进行投票的提交了。完成投票之后，会来到投票确认的页面，在这里会给到您一个确认号码以及投票的日期和时间。另外呢，您也可以浏览一个投票的收据。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可选的功能，在投票之后，在 投票期间您是可以在投票有投票期之内呢，您是可以进行投票内容的变更的。您可以登录到这个 eBallet 平台上面来进行操作。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截屏，大家可以进入到由最初的这个进入平台的链接登录平台。大家可以看到有个更改投票的选项，点击之后呢，就可以修改之前所做出的投票选择，然后进行提交。最后呢，想提醒大家注意，我们确实还有一些额外的资源能够帮助大家了解更多的信息。我们有2023的全球修正案的投票网页，另外还有投票的常见问题的文档。在这里呢，我选择两个经常问到的问题，供大家了解。如果我没有收到来自 eBallet 的包含投票链接的电子邮件，该怎么办？首先呢，要问一下，查看一下 stamp 的文件夹，在邮箱当中查看一下，请确保与您的这个技术人员进行一个协调，来确保 eBallet 发送的这个邮件呢能够顺利的到达您的邮箱。那也可以给我们的全球支持团队，也就是 eBallet 的全球支持团队来发邮件来进行联系。那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需要改变我的投票，但我就是找不到这个来自于 eBallet 带有链接的电子邮件怎么办？同样呢，也可以把您的这个查询案件的情况发给我们的全球支持团队来寻求帮助。我先暂停一下，看看大家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问题。谢谢 Daniel，没有看到有人举手或者聊天框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我可以把相应的链接发布到全球修正案网站的页面上面。好，谢谢 Carla，感谢。好，最后呢，来看一下全球修正案投票的批准门槛。第一个呢，就是谁能够投票，以及会对我们的这个现有的议案有一个什么样的变更和影响。所以对于注册服务管理机构的授权协议，就是适用的注册服务机构，这是对我们现有的一个协议的变更。那么对于注册管理机构来说呢，我们就是适用的注册管理运行机构是可以进行投票的。我们会对基本的 RA 进行一个修正，还有一些另外的条款，对于这个注册管理机构的协议当中呢，会有一些变更。最后呢，还会有规范13的一些变更。那么这一个主要是适用于品牌注册运营商的。想提醒大家注意，过去的几张幻灯片当中呢，我们的同事也提到了，品牌注册管理机构将在一次投票中就两个项目进行投票，一项是针对这个注册全球的修正议案的，另一项呢是针对规范13的。不同的投票是有不同的批准门槛的，达到相应的条件之后才能够获得批准。那所有的批准和计算都有相应的条款来进行约定。那对于基本 RA 的协议的变更呢，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其一呢是根据注册管理机构的协议，在上一个日历年向 ICANN 支付的费用占所支付费用总额的2/3的适用的注册管理机构的肯定批准。第二个条件是在获得批准时，就是说呢有一个协议的，那会获得一个投票的机会，那需要获得大多数，也就超过50%的 投票才可以，批准的投票才可以。那么，对于注册服务机构的批准门槛，这个相应的条件呢，必须达到注册服务机构授权协议第1.18.1节的阈值。其中呢，就是说根据这个章节的计算，占管理注册数总数90%的适用注册商的肯定批准，这是其中一个条件。那我想提醒各位注意，这跟我们之前的这个注册服务商的这个费用的投票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这个全球修正议案呢，是根据所管理的域名，也就是 DUM 来计算的。我们也就是说，需要总体上更多的适用注册服务商的注册服务机构的投赞成票，才能够达到90%的门槛。好，最后呢，想告知大家一些重要的日期。之前也说过，投票期呢是2023年的1月19日至3月20日，请大家去投票。3月到4月，投票的表格和结果呢将会由VoteNet 提供，ICAN 组织将分享最终的结果。4月到5月呢会提供给董事会进行审议。那2023年的5月到6月，也就是说如果获得批准的话，那 ICAN 将向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品牌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提供法律通知。然后在7月到8月，如果获得批准，全球修正案将在 ICAN 发出通知之后的60天后生效。我看到 Alan 举手，请讲。Hi，Daniel，能听到吗？哦，可以的。是不是可以再详细解释一下？注册服务机构和管理机构的投票批准门槛这方面有点复杂，能不能再解释一下？谢谢。好的，可以。那您想问的是注册服务机构还是管理机构？我想问这两个。好，谢谢。好，对于注册管理机构，那我们需要根据这个注册管理机构的协议，在上一个日历年向 ICAN 支付的费用占所支付费用总额的2/3的适用注册管理机构获得批准，这是其中一个条件。那这是在投票期之内，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批准。另外呢，我想解释一下，就是说他们所支付的这个费用，需要占到总费用的2/3。就是我指的是投票期间适用的注册管理机构，他们投票批准，这是其中的一个条件。那么，对于 TLD 的协议，也就是说，在获得批准时呢，还要获得大多数，也就是超过50%的适用注册管理机构的肯定批准，所以这两个条件都必须满足，才能够最后呢获得一个批准。
一个因素呢，是根据运营商运营注册局的运营商的付费，另外一个是注册局运营商每个一票，两个条件都要满足。是的。对注册商的门槛呢，它只有一个门槛，这呢就需要注册商他们代表了总的管理的域名呢占90%，他们都需要投赞成票。这90% 门槛是一个特别的计算，它基于所有语言的注册商的协议，这是头几大的注册商的家族，第五大的注册商的家族，他们的域名，他们管理的域名数量，来是用到最大的注册商。这样的话，对所有的注册商的池子呢，就可以减少最大的注册商的权重。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头五大注册商的家名，家族占了55%的管理的域名，所以这90%的门槛呢，他们占了55%。如果我们采用注册商的域名协议，减去管理的域名的数量，它就改变，他们占了管理域名的比例，从比如说5%在计算前的58%降到33%。我希望这个信息对你有帮助。我们在这儿的语言呢，好像是有点让人困惑。当然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全面的数据。抱歉，你还有其他问题吗？涉及到注册商的投票的门槛呢，我还是有一点不太明白，这是有点令人困惑。你说的对，我想提一下，所有这些信息都来自 RA 和 RNA 的信息，它来自我们前面提供的网页链接上。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大家呢可以去参考这个网站上的信息。Pam， 我看到你举手了，谢谢 Carla。 大家好，我是 Pam Little。 我有一个Daniel 举的例子，有一个跟进的问题。第五大适用的注册商家族，这是对投票人来讲公开的信息吗？是不是所有人能够看到谁是被看作是适用的第五大的注册商家族，大家可以做计算。另外一个呢，请回到第24页，有关注册管理机构，有关之前一个日历年支付的费用，这个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个注册管理机构，他们收到了 ICANN 的一个发票，这是12月31号之前收到的发票，这个付费呢还没有真正支付，是在1月份之后才付的费。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计入到前一年支付的费用当中呢？这我的理解正确吗？因为我觉得是有点风险的。如果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ICANN 发出了这个付款要求，但是呢还没有真正付费。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那有，我先回答注册管理机构运营商付费的问题。我们是要看前一个日历年的付的费，这是注册局管理机构协议当中的采用的语言，所以我们也是采用了同样的语言。涉及的注册商的投票以及头五大家族和个体的注册商，这个信息不提供给所有的信，不是公开的信息。如果想知道这个各自的权重的话，可以联系客户管理机构或者我们的团队，我们可以通过保密的方式提供信息，这个信息不会向公众发布。看发言，谢谢。我觉得这个信息应当是对公众开放的，特别是对投票人来讲，因为的话，否则的话，它没有可信度了。 我们怎么知道怎么计算这样的门槛？投票人要知道你怎么计算这个门槛，然后说是这是第五大的注册商家族。谢谢，谢谢 Pam。我们先记下来。我不记得 Daniel 有可能知道，我们是不是在 RAA 当中有限制，说这个信息不能对外公布。我们到底能不能对外公布这个信息，我现在不确定。我们先记下来，我们看能不能公布。我不认为有什么限制，但是我们还要再查看一下。谢谢卡拉。在FAQ 当中，也许我们可以去回答这个问题。对，我们先记下来，然后回头再回答这个问题。我看到有人提一个问题，如果在投票开始的时候没有收到邮件，在 FAQ 当中是不是也要说明？对，首先呢，你要确保你要有一个邮件邮箱的白名单。希望你把第三方提供这个邮件的邮箱呢是已经进入了白名单，所有这些信息我们都会发给大家，在作为一个法律的通知，这样的话在1月19号之前呢，希望大家都收到了这些邮件。好的，好像没有看到还有其他的问题，也没有看到其他人举手。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我要感谢大家出席本次会议，我知道很多人的时间现在已经很晚了。我感谢Owen 他来自注册商利益相关方的团队。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通过 NSP 或者是全球支持团队跟我们联系。我也希望呢，在从周四开始呢就投票。我也会跟就投票的结果是否达到门槛呢，在前面给大家发的网页链接当中向大家通报。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期待得到大家的投票。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谢谢各位，祝大家一切顺利，停止录制。